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来学习彼得后书啊，请翻开圣经彼得后书啊第一章。昨天我们查考到第二节，那今天我们就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到第一章的21节哦，就是第一章结束啊，这里是谈到要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因为彼得发现当时候的教会已经相当程度被很多的异端邪说给影响啊，那么这是一种有毒的思想，会危害属灵的生命。那么重要就是说自己要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就可以应对这些有毒的思想的侵害。那为什么要追求长进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要怎么样来追求长进的态度是什么？那追求哪些方面的项目来长进呢？那么追求长进以后，这个果效是什么？这在这一段都会提到。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是追求长进的原因是凭借着什么第三节，神的神能神的能力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个就是说前进就是有关于人跟神之间所建立的一种正确的关系敬虔的态度了所以是有关于信仰跟神所建立的关系。那这里是提到说生命其实就是生活，那么也可以理解就是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活。神借着他的能力呢，将信仰上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求长进。如果神没有把这些事情像礼物这样来赐给我们，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上我们跟神建立的正确的关系。所以他第一个追求长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从神那里来得到关于信仰敬虔的一种生活，而且我们已经有得到这一种生命。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就提到说，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丰盛的生命是透过神的能力赐给我们这一种生命。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过着敬虔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跟神的生命呢有相交有交流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关系过着敬虔的生活那么再来第三节的第二段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但是生命得到更新，生命跟神连结，所以我们有重生的生命，并且我们可以跟神建立正确的一种关系，就是前进。那也因为这一位神我们已经认识他，跟他有生命的交流呢，他是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选召我们的，也就是说他是用他的荣耀他的道德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我们就看见了神给我们的一种榜样神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有讲义我们有讲义，拿讲义不用一直抄写这里的前面好像弟兄还没有拿榜还没有拿讲义的，大家接待大家注意一下第三节一开始是提到说神透过他的能力呢 让我们生命得到更新，也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跟神正确的关系，并且这位神也用他的榜样，他的美德来选召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榜样，不但有神的大能可以依靠，也有美德作为学习的榜样。他这一节的意思是这样，那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可以追求生命的长进。简单来讲，如果一般的世俗人他没有来信耶稣，他就得不到神的能力在他生命中去改变，他就得不到主耶稣活在世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美德的榜样。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信仰的价值，信仰的价值是在于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有人敬拜民族英雄，那种信仰没什么价值，因为他以人为神，他只不过是人啊，你把人当成神，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也跟他一样。那我们要达到宗教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一位超越人之上、完全完美的一位神，全知全能全在全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爱的这一位神，这样的神才值得我们敬拜的。那如今我们所认识的神呢，就是他有无限的权柄能力，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跟神应该要有的正确的关系，就是敬虔，赐给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悟性，然后我们生命得到更新了，我们才可能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来长进。那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美德啊，主耶稣他柔和谦卑，他用这种美德来选召我们，也是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的典范可以学习。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谦卑是一个美德。那谦卑是一个美德呢，要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谦卑呢？生命要得到改变，认识神的全能，对比我们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就没有骄傲的条件，我们只能够更加的谦卑神这样的无限的权柄能力。然后主耶稣呢，他从天而降，从那么高来到这么低，他充满万有，但是他把自己缩小，进到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离开宝座，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有谁比主耶稣更谦卑呢？那我们看很多的教主，很多的所谓的上人，他不过是人啊，但是他接受膜拜，他配得吗？他将来要因为自己的罪被主耶稣审判，他带着罪，他如何能够被膜拜呢？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把他的教主奉为上人。什么上人？不要吓人啊！什么上人呢？那他就是没有认识一位独一的主宰，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他没有看到真正什么是真正谦卑的榜样，所以他们不懂得学习谦卑。有一些吃斋念佛的人，他目空一切，他会把芸芸众生当成是罪人，他会把这些当成是这个比他更低贱一级的人。小弟知道说有人要把这个钱献给他们的教主，他眼睛都闭着多少钱啊？100万，一百万睁一只眼，200万两个眼睛睁开，因为他目空一切啊。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他是天上的神，神成为人。那今天有很多人很骄傲，人要变成神，他明明是人，但是要变成神。所以你看看这个对比，你就会清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什么才是真正内在美好的本性。好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属灵的悟性，我们的生命也得到改变， 我们也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敬虔。神把这些当成礼物赐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拥有这些东西，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来追求长进。那这样的话，世界上有毒的思想不能够侵害我们啊，我们能够成长，免疫力就增加啊。所以这个彼得后书他讲，有一些异端邪说已经要啊侵害这些信徒，彼得就写这一封信啊，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长进，属灵生命长进才不会被这个异教的风吹来吹去，吹去然后摇动啊，啊，像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像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成熟的人一样，不是他像那个小孩子很容易被啊这样忽悠啊诱惑了。所以他就讲说，追求长进的原因啊，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神赐给我们更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有属灵的领悟能力，知道什么叫做敬虔的事，然后我们又看见了这位主他给我们榜样，那我们能够这样，因为也有神的权柄能力在那里，神的能力，主耶稣的榜样啊，我看第四节。那第四节另外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说，因为神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啊，那第一个是提到说哈，我们有生命得到更新嘛，我们有看见榜样嘛，神的权柄能力嘛。那现在呢，在我们手上握着的是什么呢？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什么叫做宝贵？宝贵就是无以取代的最高的价值，也就是保罗说的好的无比的啊。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应许就是要让我们得着存留在天上的产业，就是天国的应许，天国救恩的应许，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说极大就是那个比较级当中最高的啊，以价值来讲无可比拟，用整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种开所开的最大的支票来讲啊，最大的应许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因为它关乎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救赎，所以不但是价值连城，并且这是一个最大的应许，因为关乎到永远生命的救赎。那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个盼望，就成为我们一种动力，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一种动力啊，是因为我们已经啊有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呢来赐给我们了。那我们继续读下去哈、啊。那这把这个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目的是怎么样呢？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被情欲捆绑，那这个情欲最后是会使人败坏的，属灵生命会死亡的。那么既然呢、啊、在消极方面我们不必被这个情欲捆绑以至于败坏，而且积极来讲，我们更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就是可以跟神有同样的生命的本质，同样的那种生命的连结，所以很自然的就有那一种性情，那一种本性，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本性。你看那个柠檬的那个生命呢，它就长柠檬的果子出来，那苦瓜的生命就长苦瓜。那一个恶人被罪捆绑，被情欲捆绑的人，当然他长出来的果子就是败坏。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形象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来追求长进。那读到这里，我们大家要反问自己，我们今年有没有比去年属灵的生命更加的长进，还是节节败退？说起来，我们跟一般的人来讲，我们比他们更优越的条件，啊， 神已经把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是借着他的能力，那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是借着他给我们的榜样，这些都是世人所没有的。那么我们拥有这些条件，我们理当生命很自然正常的成长，他应该会长进。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吃了很多东西他不会长进，所以以前的老人家说啊，哎呀，这孩子丢高啊了，这个孩子丢高啊，丢高的就是他长不大，养不大，吃很多东西，那就是他的身体出了状况。那属灵的生命如果出了问题也是一样啊，每一年都领受主耶稣的恩典，福气都满满，但是他就是属灵生命不会长进啊。去年如此，今年也一样，那今年没有比去年长进，那我们如何去奢望说明年我们会进步呢？那属灵生命的长进呢，可以有几个指标可以看得到。那第一个，我们有没有更加热心的想要参加聚会？我们唱诗有没有用我们的心去唱，还是每一次讲到唱诗就打哈欠，然后听到就打瞌睡，那祷告呢就没有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表示我们属灵的生命并没有长进啊，反而是倒退啊。好了，那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加的爱主？教会要安排工作，我们有没有一口就答应，而且是甘心乐意去做？还是说我们每一年都一直把很多工作都辞退了？当然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了，身体比较不好啊，可能有特殊的状况哦，那是因为有他的理由。那如果说正常的现象呢，我们爱主的心并没有进步，那属灵生命在倒退啊。那属灵生命倒退的话呢，外面的一种扭曲的价值观一进到我们脑海里头，就把我们掳获了外面的一种跟圣经真理不合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一传播，在网络上传播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被他掳走了，因为你自己的生命并没有长进。可是每天都吃喝奶水，每天都给他营养补给就是说神的能力也要，你也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啊，你也看见基督的榜样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可以明白什么叫做敬虔的事啊。那今天我们也得到从主耶稣得到这种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所以可以成为我们的追求长进的动力。但是好像我们把这些都看得好像平凡的事情，不会觉得很珍贵。那当然可能被情欲给牵绊所以他这个地方有提到消极方面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的肉体都有欲望，那这个欲望如果是在合理合乎真理的范围里头我们去追求我们的欲望在真理中来得到满足，那个就不是情欲。情欲就是说你非分之想，不应该有的不是你我们该得的，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一种追求，那就变成情欲啊。那情欲会使人败坏啊，到最后属灵生命就会死亡啊。可是今天我们呢可以脱离消极方面来讲就是不被它捆绑了，那积极呢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这里他跟我们讲一种神学的思想那这个神学的思想其实是很好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四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因为他们是从外邦来信主，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一个人他会行事败坏呢，因为他的心是虚妄的他们心地昏昧，昏昧就是不光明，没有光，所以当然就走黑暗的路他们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你就会发现说，前面讲行事，再来虚妄的心，那更里面的呢就是生命那跟神的生命隔绝，所以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哦，所以他前面讲最外面的哈，最外面的行为到里面的心，心出问题，所以行为会不好。那心为什么会不好呢？因为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它是一个交叉的一种写法，从外面到心到生命，从生命到心到外面的行为，那刚好绕了一圈，绕了一圈，他强调，他不断要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为什么不好？因为他的心已经死掉了，他的心是刚硬的，是虚妄的，啊，是昏昧的。那这个心为什么会昏昧、会黑暗呢？因为他跟神赐的生命隔绝了，他没有像神那一种生命了。那怎么样才恢复我们能够像神那种生命呢？就是重生嘛。哦，那怎么样重生呢？从水和圣灵生，从神的道重生。啊，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叫我们从死里也能够重生。啊，那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也就是说，假若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改变，到最后就是被欲望给捆绑，就贪行种种的污秽，啊，那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了，所以有跟神的生命连结了，就能够有神的性情，那我们应该可以正常的成长，啊，应该可以长进，那这样的话可以应对，啊，这个世界的败坏，啊，我们再看第五节以后，啊，那既然我们有神的生命呢，我们就能够有像神的那种性情，所以能够像神的形象一样。我们看第五节，因为这个缘故啊，也就是说基于前面的两个理由，哪两个理由呢？就是第三节说的，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另外一个原因，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这两个理由，这个两个原因，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殷勤就是要很热心的去追求。追求什么呢？那就是五节到第七节要讲的追求长进的态度是什么。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说要分外的殷勤。你生命要长进呢，一定是一心一意的追求，分外的殷勤，那就是说用勤奋不懈的这种精神来追求，因为天国就是努力的人进入的，那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保罗他一直认为说，我不是认为我已经得到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一直跑，一直跑，很努力的。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哈，有一个毛病，就是说认为已经进入得救的教会，所以等着那个往天国的那个公车来的时候，反正我手上也有车票，我就上去，然后他就带我到天国去。我们不要这样的天真的想法，因为主耶稣早就跟我们讲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换言之，如果不努力就无法进入。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么说，我们得救有一个门，但是进的门还有一条路。那我们今天都进这个门了，这个门是怎么样进来的？因信称义。这个门能够进入，是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信心呢，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来赎罪，我们就因信被神称为义，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进入这个门，是白白得到的恩典，是神的慈爱，他就白白给你这个恩典进入这个门。可是进入这个门以后还有一条路啊，还有一条路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活着啊。哦，如果说有一个人啊，他昨天受洗，那昨天晚上他就离世了，那就等于是说他进这个门，然后那个路呢，他只走了几个小时，啊，主耶稣就把他带去了。哦，当然很好啊，这个很好啊。那他要犯罪也没有什么机会啊，他要骂人啊，跟人找人吵架，没有力气啊， 因为他都生病了，没有力气啊，是不是？可是神安排每一个人的路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进了这个门以后，他还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可能20年、30年，那这个20年、30年，他不是躺着就可以进天国，他必须要努力，努力进入，然后要灵修，有信心，还要加上行为，啊，很多的行为要磨练，要忍耐，要受苦，哦，人家会笑你说信耶稣那么笨，啊、哦，这个天鹅肉送到你嘴边，你还不想吃，你还，啊，你20岁的你还是一个处男哦，你20岁的你还是一个处女哦，人家会笑啊，会笑你啊，哎，像以前我们在当兵啊，哈、哦。当兵的时候，那个同事问你说：“你有没有喝酒？”“没有，不会。”“有没有赌博？”“不会。”“有没有嫖？”“不会。”“啊，你吃喝嫖赌瘾都不会，那你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啊，那要笑我们呐、啊？那我们怎么回答呢？你人生只是吃喝嫖赌瘾，好像一只狗一样。当然，我们不要这样骂他了哦。对啊，那如果说把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把它淡化，或是把它降低，变成一种动物性的需求。原始欲望，那跟一只动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样的，狗也是这样啊。可是身为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跟动物不一样？人类异于禽兽者几期，因为我们内在有是非之心，我们有恻隐之心，我们有道德观念。那光因为是这个道德观念，就是从神的形象来的。神的形象中有美善，神就是道德的源头，神把那个道德性照给我们，所以我们人有道德观，狗没有道德观，狗只有吃东西，东西它好好吃，这个主人摸摸它的头就很高兴，它没有所谓的道德，没有所谓的性道德，它可以跟任何一只狗发生任何的事情，但是人不一样啊。所以作为一个人，我们要追求更高的理想，要活出生命更高的尊严，要活出神的形象来，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一定要努力啊。不努力的话呢，就好像入了一个门，但是这条路你不走，还是到达不了天国。因为我们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啊，一定要努力的来追求啊我们的生命的长进。比如说呢，一个人不追求生命长进，外面的异端邪说来的时候害了你，然后这个人他就堕落了，他还是不能得救啊。那你要免于被这个异端学说的影响，被那个错误的性道德观。现在你看台湾地区通奸除罪的呢，通奸除罪这个是，这可以说真的是人性的尊严一大挫败啊！哎，那国家定这个法律，法律要基于善良风俗来制定啊。可是今天我们一直讲人权变人权的问题，自由民主，民主变民粹啊！我们在台湾民主已经变民粹了，没有道德啊，民主也要道德啊，民主也要规范啊。那民主没有规范，没有道德，就是民粹。那自由到最后没有限制，没有规范，自由到最后就是自杀，自我毁灭啊！以前不自由的时候，很少人在自杀，现在很自由啊，自由到可以杀自己啊。那为什么？内在良心。属灵生命都堕落了，所以那个情欲会使人败坏，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一定要向上提升啊，哦，不能向下沉沦啊。你躺着，你随波逐流就向下沉沦了。你向下沉沦，一直到最后就是灭亡。那我们虽然知道说向上提升很艰难，可是我们知道一直向上提升，努力，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入这个门，这一条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做。好了，那他就告诉我们说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分外殷勤。然后我们再看第五节，有了信心也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也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也要加上节制。他的语法都一样，他的语法就是说，你除了要热心努力不断的来追求以外，你不要自满自足，你一定要持续，不能停止，哦，一定要直到生命的尽头，哦，并且要追求到完全，都把它装饰的都整齐了。有了这个， 还要加上一个，有了这个还要加上自以为不足，不够。所以像保罗说的，我不是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所以他就讲啊，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哦，像一个新娘哦，预备好了，所以他就可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那一套衣服，就是他的行为。那准备好了，所以新郎就来迎娶他，啊，所以圣经就是用这样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态度啊。那底下我们再继续看啊，那到底应该在哪些方面来追求长进呢？项目是什么？有哪些内容呢？那虽然这个地方列举了啊这八个项目。那我们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在属灵的美德上面的追求，不是只有这八个，或者是说这八个其实涵盖面也是很广的，几乎无所不包了，大概啊重点提纲挈领都有提到了。那真的也不容易啊齁，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信心啊。他说有了信心啊，那当然要先追求信心。信心就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也是所有属灵美德的开端。那这个信心到底它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它可以翻译成几个意思。一个就是对神的相信，对神的依靠啊，信心啊，对神的一种依靠啊，交托。但是这个信心同时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信仰，信仰的内涵啊，对真理的一种认知以后，而且去接受啊，认同啊，并且加以持守。所以它可以讲动词的相信，也可以说是名词的信仰，信仰的认知，对于真理所内涵你去接受它，认同它。那这个就很简单了，就告诉说，比如说有一个慕道朋友，那他到我们教会来，他原来都不认识耶稣的，他说他没有圣经的信仰的知识，那我们就经由不断的告诉他，叫他也读圣经，也给他很多小册，所以他后来慢慢他对于这个信仰的内涵，信仰的内容，信仰里面所认知的这种真理呢，他就慢慢的吸收。那也在生活当中他去体会说，哎，他信靠耶稣，他去祷告，那主耶稣帮助他，所以他就产生对神的信心，他也能够产生对神的一种信仰，因为他有圣经真实的理解了啊。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信心要提升，我们对于属神的真理的一种坚信啊，一种认同，那么也是告诉我们说要吸收正确的信仰的知识，那从这一个作为基础，才可能追求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对耶稣基督没有信仰啊，他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去依靠，那他如何接着去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呢？因此这是一个开端，是一个起始，它是一个基础啊。那这个是无限的啊，这个追求它没有限定说你要追求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相信啊，的确这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忧虑的事情啊，害怕的事情。像这两年多我们大概都经历到了，在我们周边有很多的病毒，有很多人在我们旁边，他们可能就患诊了啊。那信心是什么？相信要交托，还要信靠，然后就是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把它交给主耶稣。那我们会建议说，如果我们有病痛，我们把病痛交给医生，那我们把生命交给主耶稣，不要相反了，不要把生命交给医生哦，医生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管理他生命了。有病痛找医生，跟医生配合啊，该因为这个药，医药也是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啊，去把它萃取啊，去制作出来的。那很多的医学的理论，其实都在神创造的原理当中去理解、去发展啊。人能够有这个智慧，也是从神来的。 啊。那至于生命呢？生命交给主耶稣，交给神。那这个就是信仰在里头，放心啊。那从这边开始啊，我们才可能让我们属灵生命来长进。那第二个，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德性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优秀的品性哦。这跟德性的意思是一样，他更指出说是一种美好的品性的。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离开黑暗进入到光明，我们就是要来活出选召我们使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那一位神他的美德，要追求像神。所以上头有讲，我们已经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来追求长进啊。那如今这些条件我们都有，可是我们平白的把它摆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去善用它，每天只是很忙碌的为自己的工作啊，在忙碌着，那没有去想说我的信心有没有长进，只是在挂虑着我的学业有没有进步啦，我每一年的升等考试啊，我的薪资有没有增加。如果我们只是想这些，我们没有去想说我在天国的路上是不是一直持续在往前跑，是不是我离天国越来越近了，我的灵程属灵生命的程度是不是越来越提升了，那这些也是要我们去思考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活出美好的德性来，因为这位主呢，他选召我们离开黑暗让我们进入光明，就是要跟着这个光来走。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那我们今天在光明中不要倒退再回去那个黑暗里面了。好了，所以有信心，那透过信心，的果效来帮助我们追求属灵的美德。那第三个，那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第五节。那这个知识是指的什么知识呢？肯定不是指的这个属世的知识，我们追求属世的知识会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但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基督徒的知识，就是对属灵事情的理解，还有那个知性上的一种掌握，尤其是对神的认识，对超自然对神秘知识的一种理解，这个叫做知识。所以它是属灵的，是一种属灵的领悟能力，也是一种属灵的认知能力，那我们有这种能力呢，我们可以一直吸收圣经的真理。那有一些圣经的真理它是有奥秘性的，将来属天的奥秘性的事情，形而上的属灵国度的，将来永恒世界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得着这个救恩的，那这些属于，神秘的奥秘事情的，那必须要我们有属灵的这种智慧去理解它，而且要去相信它接受。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只有在相信神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在德性上的追求，还伴随着属灵知识、属灵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追求。所以这些都要一个加进来。所以不是只有信心就好了，信心但是没有行为，那个信心就死的。所以才会讲说，你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性，要好的行为。那好的行为也必须要由真理属灵的知识来引导，那第四个，那么有了知识呢，第六节，又要加上节制。那节制是什么？节制就是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个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自我控制呢，它不是借着肉体上的苦待己身，的那种方式来自治。像那个印度教，小弟有去在1998、1999两次去印度。那我们知道印度教它有那个，他们有所谓的那个瑜伽的那个动作。那瑜伽的动作，你看起来其实它都是那种肢体极限的伸展，那手脚啦、身体啦、腰啦、背部啦，但把它极度伸展，那其实 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在一种宗教仪式的膜拜，膜拜。比如说他们有那种有那个苦行僧啊、哦，印度教的苦行僧啊，他们每一天哈、哦、要金鸡独立哈、哦，独角站立哈、哦、几个小时。他们说你站得越久，因为你用这个刻苦己身的这种方式来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要去犯罪。啊，其实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的自我控制、基督徒的节制，并不是这样，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啊、哦，我们不是用人的方式，不是用肉苦待肉体的方式来进行。你苦待肉体，但是你的心你怎么办呢？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呢，就好像是在烂泥巴里头一直打滚，他生命本质没有改变，那整个心灵也没有办法改变，行为就没有办法更新。那他们是从外面进来，外面进来顶多只到心啊，没有办法改变生命啊。那我们是从内在，生命改变，生命改变不是我们自己啊，耶稣的救赎啊，神的能力啊，把我们生命改变了、啊，改变了以后，我们就心灵也改变，心灵改变，我们行为就可以改变。那今天教育呢？今天教育就是知识的灌输，今天的教育已经很弱化，它没有办法有更多的道德的约束跟教导，所以现在的孩子不好教啊。你看大学生，大概除了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以外，到底剩下几个是处男处女啊？我们这样讲很粗鲁啊，但是这个是事实啊。是不是啊？大家都觉得说，反正单身宿舍双人床啊，一个月两个月就换性伴侣啊，乱了，烂了，这个世界会烂了，魔鬼在这个当中推波助澜。那我们继续读彼得后书，就会发现说，当时候在传播这种有毒思想的呢，除了在知识上、在真理上是这种改变过的。啊，是有毒的思想以外，还有这些人的行为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是淫乱的。哦，在当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们散布这个有毒的思想，而且他们的行为就是淫乱的，还叫大家跟他们一样去淫乱。那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那怎么改变呢？如果生命没有改变，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虚有其表，啊，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彻底。所以今天的教育变成是知识的灌输，以前都还可以有德性的造就，现在老师不敢了。老师稍微对学生严格要教导，他就跟你讲啊，你不要对我太严格啊，我爸爸明天要你到这个法院见面。现在啊，老师不敢打学生啊，倒是学生打老师的很多啊。那谁要跟自己的退休金过意不去？如果是我的话，明哲保身，不要跟自己的退休金过意不去。别人家的孩子是他们的事，我就每一天讲课，将课堂上讲完就好了。这个德性不要去跟他们去讲什么，反正他也不会听啊。你在学校讲一讲，回到家里依然顾我，这个社会公众人物都没有好榜样啊，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你看公众人物都是没有好榜样的，那个影视歌星你看一大堆，就是婚姻很乱啊，男女关系很乱啊。为什么？心灵空虚啊，活在掌声中啊，活在镁光灯下了台以后，心灵空虚，心灵空虚怎么办？就放纵情欲，男女的关系就混乱，要麻醉自己，因为他得不到的满足，所以他就用放纵情欲，一个一个有了太太，在外面还搞三捻四的，拈花惹草，是不是啊？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一大堆，乱啊，彼此逢场作戏，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光鲜亮丽，但是背后是衣冠禽兽的行为。哦，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了。那这些孩子怎么办？孩子他可以排一整个晚上买票去听那个偶像歌星的唱歌，啊，被踩死的也不少啊。然后这个歌星与偶像歌星，他这个一个换一个乱来， 那他也把他当成偶像啊。那我们这教会的信徒，我们真的要除偶像啊，不要有偶像啊，这些偶像一定不是好东西啊。自古以来，这偶像都不是好东西。那你就是没有自信啊，你就追随，你没有自由，没有自信啊，你就跟着这个世界盲目的走啊。人家听这个歌，你一定要听这个歌啊。人家看韩剧，你不看好像没有话题啊。那就是什么？你没有自信心啊。那今天基督徒应该在我们的信仰上去认同，要去自我肯定，我们所拜的神，我们的信仰是最有价值的，我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我要从这个面去自我肯定，但我们怎么会跟着世界走呢？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跟着世界走，跟着时髦走，表示他没有自信，他害怕，他没有自我的定见，他只好盲目跟着这个世界走。那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就会乱掉了。所以我们就看啊，也是要加上节制。节制是一种灵修的功夫。那节制就是属这个圣灵的果子之一，而且把它摆在最后面。摆在最后面就是说，你前面所有的追求呢，最后是要有一种自我约束，谨慎、警醒、自守。能够有端正的行为，那这种约束力量会让一个人的人格更加的高尚。所以啊，一定要有节制，那么节制就是不放纵情欲，那放纵情欲到最后就是败坏啊。我们再往下看啊，第六节啊，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那我们的忍耐啊，并不是一种啊。勉强自己要压抑自己的愤怒的那种忍耐，我们所从圣经得到的圣灵结这个果子，这个忍耐是有一种能够忍受苦难的一种能力。那这种耐力怎么来的呢？圣灵帮助他。我们是对于不公平的对待啊，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可以有很超越的一种道德，超越的一种真理去理解他。他会看到，哎，他这个人对我这样的一种要求，我可以理解，他可能成长背景大概有一些受到一些刺激。那这个人他会这样，因为他被他的情绪捆绑，所以他能够从真理的层面去理解这个事情。那借着圣灵的帮助，使他能够超越这样对他不合理的对待。所以这个忍耐不是强加一直压抑自己，说你一定要忍受，一定要忍受，他不是忍受，他是每一个遭遇他都能够在真理上得到正确的答案，他都有一种超越的一种属灵上的认知。那加上他能够靠着圣灵来帮助，所以他心情在这个当中，他是一直是很平静的。他不是一个愤怒加上一个愤怒都把他压抑，他一直压抑的话，到最后就像那个炸药，有一天会爆炸。哎，有一天爆炸的时候呢，那不如你每一次都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好了。你把他100次都压抑，到最后爆炸可能不能收拾。那其实我们可以明白，这个世界上的忍耐跟我们圣经讲的忍耐是不一样的。那保罗他在写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爱啊是恒久忍耐。你看一开始就讲忍耐，那一直讲到最后，那个爱的真谛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凡事忍耐。恒久是指的时间的，凡事他这意思是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就包括说，他一个是时间的问题，一个是环境的问题，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所以你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什么空间，你这个爱要成全，爱要完成，是用忍耐做开始，也是最后用忍耐去把它完成。那也就是说，我们爱一个人，如果不能忍耐，是爱不下去的。婚姻就是这样啊，婚姻就是有很多的忍耐在里头嘛。那这个忍耐就是不断的调整自我，他可以接受，然后他不断的调整自我，他不断的追求长进，而且有盼望。我们基督徒的忍耐是有盼望的，有一个盼望， 那这个婚姻也是这样啊，为什么夫妻可以忍耐？因为他有一个盼望，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和谐，他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全美满幸福的家庭。哦，透过夫妻的忍耐可以培育优秀的下一代。哎，他都有盼望啊。哎，有这个盼望，这个忍耐就不是忍受，这个忍耐就变成是一种力量，让自己更加的坚强，去走该走的路。好，那这个当然是透过圣灵的帮助。好，那继续往下走。好，那有了忍耐呢，又加上前进。前进我们提到了，前进就是要有内在跟外在，有一个内在的敬虔的态度，对神的敬畏，很自然在外面就会有一种敬畏神的一种行为出来。哦，那就是说忍耐又加上敬虔，敬虔谈到人跟神的关系。那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哦，那总共八个，忍耐、敬虔，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好，我们才有办法去爱人，爱我们亲近的啊，跟我们比较近的弟兄，啊，从近开，近的地方开始，然后再扩及到爱众人，啊，爱众人就是没有对象，没有限制爱的对象，哦，那重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传福音给外面的人，哦，那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的，一直长进。我们再看一下哈，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嫌难不结果子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追求这一些，那追求这一些最后 的果效是什么呢？第一个，能够认识主更深，认识主更深可以多结更多的果子。因为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在追求这八个德性的过程呢，我们会体会到我们认识神也会更深，所以结果子就会更多。啊，那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追求这些长进以后，不但对主的认识更深，结出更多的果子，那我们的灵性呢，灵性的眼光是光明的，我们的灵性的眼睛不是瞎的，我们心灵的眼睛不是瞎了，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属灵的奥秘，我们可以看见呢，啊，我们今日在一个光明的状态底下，属灵的眼睛能够明亮，它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那在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哦，使你们所蒙的恩和拣选坚定不移。哦，也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继续下去呢，我们就可以使自己一直保持在救恩里头。你们若能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个失脚的意思就是跌倒，就是丧失了，或者是说是到达一种被毁坏的状态。你跌倒了，你丧失了，当然就是最后就是失去救恩。所以他失脚的意思就是说，在天国路上呢就跌倒了。那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说，真的一个人哦，他有注重灵修的话，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再来最后一个果效是什么？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果。可以丰富的进入神的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谓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就是将来因着我们灵性长进所结出的果子呢，可以得到更多的奖赏。那这种更多的奖赏就是一种属灵的荣耀，是在天国里头一种灵性的尊贵。神看重我们也活出生命的光明，活出生命的价值。那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入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国是永远的国，啊，那所以他这个地方也在强调，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将来得救，那就是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怎么努力追求，都只是暂时的，啊，而且是相当有限。我们一直在追求，说要达到完全很难。 但是这个完全它应该是一种方向。那主耶稣会帮助我们呢、啊？他看我们是面对方向，面对了这个完全的方向在追求，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可以达到神的要求。那么既然追求的是有限，时间也是有限，可是他带给我们的果效是进到一个永恒的国度啊！小弟常常也这样想、哦、我们在这个世界、哦、真的很快就过去了，好像昨天才从神学院毕业，但是剩下两年就要退休了。小弟不是一直喜欢把这个退休两个字挂在嘴边，而是感慨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没有做到什么功啊，那已经要退休了，太快了。我们这个会堂哦，应该再用20年，大概没有问题，好、哦，因为我们花莲啊，这个地震，天摇地动，常常在摇，哦，那么很久没有摇的话，我们还会有一点不习惯，啊、哦，但是看经过考验呢、啊，我们这个会堂盖得很好，没有偷工减料，啊、哦，大概用20年应该没问题。那我们要去想一想，那20年后我们在哪里？啊、哦。这个小学生可能会说，20年后我当妈妈，我当爸爸了。可是很多人来不及长大，很多人他后来并没有机会当爸爸，后来并没有机会当妈妈。生命是无常的，啊、哦，而且呢，是很快就过去了，好像闪电一闪就过了，好像手掌这么窄，好像一口气呼出去就不用再进来，这一口气吹出去，如果吸不进来，人就走了。人是这么脆弱啊，是不是啊？身体很健康，那这像最近的、啊、这个病毒哈、哦，新冠状病毒这个很奇怪呢。这个很健康的，从来没有生病的，结果一患了这个新冠状病毒，住到医院，几天就走了。那个老阿公、老阿婆，哦，串嘞串嘞，阿哥你串，哦，阿哥你串，哦，有很多人。气喘，但是他还在喘气。啊，有一些人没有气喘，但是他没有办法喘气，很快就走了。不一定啊，不是年轻力壮就一定是好，哦，就不会这个患到这个什么样的。那这个病毒很奇怪。那到底为什么？这到底这当中有什么法则呢？没有什么法则啊。那基督徒，如果我们都能够去明白刚刚我们一直讲的这一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好的活出自己的生命的尊贵性。我们努力，那努力的人就进入，那这是今天所讲的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那主耶稣给我们留榜样，神的权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因为这些的帮助来达到这个要求。好，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明天再继续，好，我们来唱诗400首。